我以前知道图尔在自杀前重写了他小说的许多内容，但不知道后来出版的书是重写的结果，亦或大体仍是我最早看到的那份书稿。最近读到文章说是后者，我决定再读一遍书，然后发现我的反应和5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其中有我记忆中的那种爆炸性能量，有才高八斗的想象力，令人如痴如醉的幽默，还有对生活超负荷的焦虑和一知半解的理解。这么多年，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变，我既难过也感到释然。我一直不断把新的作者带进西蒙·舒斯特，同时仍然与过去杰克负责的作者合作。其中就有两位伟大的幽默作家，詹姆斯·瑟伯和 S.J. 佩雷尔曼。他们在《纽约客》上的文章是我十来岁那些年追着读的。瑟伯非常成功的作品集《瑟伯嘉年华》出版于1945年。我当时14岁。那一两年，这是我最喜欢的书，所以当我发现将由我负责照料他在西蒙·舒斯特的书目，我很兴奋。我不用做什么，他已不再写新书，我只要代表西蒙·舒斯特与他和他太太海伦维持好关系。瑟伯通常都很鄙视出版人，对杰克却另眼相看，谁不喜欢杰克呢？我当了4年他的守护人，一直到1961年他去世。那段时期，瑟伯夫妇很少在纽约，从没来过我们办公室，只是隔着老远发牢骚。当时他不仅眼睛基本全瞎，而且认定纽约客不再欢迎他。那是我认为我应该用大餐款待作者的年代。有一次，我和缪利尔紧张地请瑟伯夫妇出去吃晚饭，席间会发生什么心里完全没底。这顿晚餐的40多年后，我在纽约客上写文章描述过当时的情景。他前言不搭后语地发泄对杂志，尤其是对肖恩的不满。面对这样一个醉醺醺的骂骂咧咧的瑟伯，以及不那么醉醺醺但同样骂骂咧咧的瑟伯太太，我完全倒胃口。无论我事先怎么预料，也不会预见一个里尔王在意大利餐馆喋喋不休地谩骂一个我如此崇敬的杂志和他的主编。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忍到了晚餐结束，我把瑟伯夫妇打发上出租车，从此再也没见过他们。西德·佩雷尔曼则是完全另一种客户。如果说瑟伯是满腹怨气，西德就是一腔苦水。瑟伯外表邋遢，佩雷尔曼则总是穿着定制的英式正装和优雅的皮鞋，整洁端正。他的行为举止完美无缺，我们融洽地相处了10年。佩雷尔曼夫妇时不时操办派对，我们偶尔会参加。有一次，我们去他们位于巴克斯县的乡间宅子做客，那是我的乐事，因为我很喜欢劳拉·佩雷尔曼，一位高大的曾经的美女，但我觉得她的神色之间带有悲戚。她确实有许多悲苦的事情，我估计她从未完全走出她哥哥纳萨尼尔·韦斯特早逝的心理阴影。佩雷尔曼的子女都有严重的问题，妮娜记得多年前在玛莎葡萄园岛观察这两个完全没有人管的孩子。西德不是那种忠诚的丈夫，他有酗酒自毁的过去，在我看来，他是一只高贵的受伤的小鸟。我从头到尾负责了好几本佩雷尔曼作品集的出版，当然内容本身不用再编辑。我对他的职业生涯唯一的贡献是策划出版他厚厚一本作品精选集，取了一个幸运的书名 S.J. 佩雷尔曼精选集。我们沿着这个思路还出版了 P.G. 伍德豪斯精选集、雷·布拉德伯里精选集，以及半个多世纪以后的诺拉·埃弗隆精选集。整个60年代，佩雷尔曼对纽约客日益不满，像瑟伯一样，他极其讨厌有时竟敢推他稿件的威廉·肖恩。为了钱，他给其他杂志写文章、写电影剧本，他的书仍然有销路，但维持他的品味是很昂贵的。有一本佩雷尔曼传记里引用了我的话，他非常有魅力，非常友善，是一个讲故事高手，很有趣， 和他相处会让你很开心，但在我看来，他又是一个非常自我、自私和愤怒的人。他逃避麻烦，他逃避真正需要感情上、精神上投入的承诺。他完美无缺，但并不慷慨大方。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作家，即使随着他的不满与日俱增，他的笑料可能是硬挤出的，甚至带有恶意。我离开西蒙·舒斯特后，我们的工作关系就结束了。我并不感到遗憾，我觉得他的写作生涯这么晚的阶段再换出版社，对我们双方都不好。辛西亚·林塞则可爱得多，他也是杰克最喜欢的作者。他来自康涅狄克州昂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家庭，父亲是电影导演，他在好莱坞长大，做过各种工作，还是特技替身演员。你可能在巴斯比·伯克利导演的电影《华清春暖》著名的歌舞场景在瀑布边中瞥见过他的身影。替身演员作演以后，他又在好朋友鲍里斯·卡洛夫的资助下成了编剧。许多年后，他跟我合作，满怀深情而深入地写他的传记。辛西亚是最好的那种见多识广的老朋友。杰克去世后，他首次东行来到纽约，我带他去一家奇特的餐厅午餐。这家餐厅的特色是可以俯瞰洛克菲勒中心的溜冰场。他还没落座就点了一杯干马提尼，请记住，这是在50年代。出于礼貌，我也点了一杯，对我来说是破天荒。他很快要了第二杯，我觉得我也得跟着喝。他点了第三杯，这之后在我的记忆中一片空白。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肯定回了办公室，再回家爬上床，可这几个小时发生的一切都在我记忆中消失了。早先，辛西亚喜欢一路跋涉到东村的圣马可广场来看缪利尔、罗杰和我，还兴致勃勃地爬三段楼梯，他称之为融化的楼梯，不是融化，只是倾斜。我从没有到他住的马布里去看他，他住在一栋堪称名胜的滨海别墅中，同住的有时是丈夫，有时是孩子，但总有一只名叫哥特利布的大猫。不过玛利亚到那里拍片时会住在他家。辛西亚作为自由撰稿人的一桩经历是我们家常挂在嘴边说的。他接受妇女家庭杂志的约稿，写一个关于灵犬莱西的圣诞故事。他为此做了所有要做的工作，去看多年来扮演莱西的苏格兰牧羊犬帕尔，他活了18年，和他著名的训练师拉德·韦瑟瓦克斯，沉浸到他们家里的氛围中。结果他写的文章被退稿，好在他对杂志支付的退稿费很满意。下一次他来纽约时，和约他写稿的妇女家庭杂志编辑吃午饭，就问编辑他哪里写的有问题。哦不，辛西亚，编辑告诉他，你没有什么地方写的不对，你的文章做了充分研究，当真写得很好，也很有意思。但是他只缺一样，崇高的元素。那是一种职业亮点，在社会学或精神病理学范畴，辛西亚对反犹太主义研究做出了一种特殊的贡献。他在康涅狄格州有一位他很爱的姑妈，老太太对犹太人抱有很深的成见，辛西亚的丈夫就是犹太人。有两次他请姑妈解释解释，第一次姑妈厉声说他们在巷子里乱窜，第二次他们在草坪上只会聚作一堆。姑妈活脱脱就像瑟伯德《我的人生与艰难时事》里走出来的人物，只不过瑟伯家的人无论怎么古怪并不错乱。这些作家的书以及当时我在编辑的另外一些作家的书都被视为我的书。自欺的编辑就是这样看待他们服务的作者所写的书的。当然，妮娜、托尼和我还要关注全部书目的出版，虽说乐在其中，但也很头疼，因为我们人手奇缺。幸好西蒙·舒斯特天翻地覆的大乱刚过几个星期，凯·哈特尔于1957年9月入职，成为妮娜的助理。她冷静、能干、可爱，出落的就像《冷暖群芳》里的姑娘。好比50年代的电影里，有些姑娘一开始看似图书管理员，摘掉眼镜、披散头发，就变成了多丽丝带。 如今已经80岁的她依然和那时候一样美丽。亲和力又一次起了作用，不出几周，她和妮娜就成了好搭档。事实证明，凯是一流的文案写手，能够完全贯彻妮娜的思路和写作要求。她和我持续终身的友谊也由此开始。每周总有两天，我们会在午餐时间跑到楼下的国际药店对付午饭。我只要熏肉花生酱、黑麦三明治加一杯麦芽酒就行了，凯的口味就精致多了。我们都爱妮娜，因而也迅速成了亲密战友。接下来在西蒙舒斯特的6年里，凯成了我们出版团队的重要一员。比如我们每年得写2次书目，对外公布我们即将出版的新书。50-60本书的文案，既要把书描述清楚，又得写得吸引人，最难的是还不能陈词滥调。这真是烦得令人发指的工作，但我们把写文案变成了搞派对。一连2个晚上，我们3个加上托尼都待在办公室，备好披萨和可乐，在各自办公室之间跑进跑出，互相帮助，有时互相表扬，一鼓作气写出来。